兄姐平安。今天早上我的讲到的题目是经历真实的敬拜。那合神心意的门徒这本书的作者欧格里牧师有这么一句话，他说，若基督徒的人生首要的目的是荣耀神的话，那么教会的本质应该是一个敬拜的团体。我们知道敬拜神是基督教会的首要的目的，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教会的生活的里面，敬拜是一个不可缺少的一环。然而这个敬拜又是一个容易引起争议和误解的话题。那几年前呢，我们教会有一位从美中来的年轻的弟兄，他是我们教会美中短宣和这个美中基督公共中心所结的果子。大家都很高兴他的来到，因为他年轻又爱好音乐，你愿意服侍，所以小组里面的聚会前面的敬拜呢都是由他来负责的。但是半年之后他决定去了另外一家教会，那其中的原因呢就是有关教会的敬拜。那在过去的几年的当中，有不少的年轻人来到我们的教会，我们也是非常真诚的盼望年轻的基督徒在我们的教会能够跟弟兄姐妹一起能够同心合一的来敬拜主。那么最近在一些的弟兄姐妹当中有一些有关主日聚会的讨论，那常被提到的问题，我被提到的问题是教会的敬拜的方式可不可以做一些改变。这是一个非常不容易讨论的题目，因为当有人提出要在敬拜的方式上面做些改变的时候呢，那一定会引起一些弟兄姐妹的担心，教会会不会走错方向。那另外一方面也有一些弟兄姐妹希望能够做一些改变的时候呢，也会心里面产生一个抱怨，说教会为什么要坚持现在的方式不愿意改变呢？那当这些不同的意见和想法无法解决的时候，那就很容易在教会的肢体的里面产生纷争，这绝不是我们大家所愿意看到的，更不是神对教会的心意。那另外我们可能对敬拜呢也会有一些的误解，那其中最普遍的误解差不多有两个。那一个呢就是讲到敬拜了，就是唱歌嘛，唱诗歌嘛，那好像敬拜跟诗歌是一个同义词啊，虽然我们会说敬拜只是唱歌而已。那第二个误解呢，就是敬拜是一个例行的聚会，是我们礼拜五晚上或者就是星期天的早上来的聚会，好像似乎敬拜神就限制在一个固定的地点固定的时间的里面。所以由于这些的误解，我相信以至于在敬拜聚会中缺少那些与神亲近心意被更新的这样的一个经历。那在集体的敬拜的一个场合，当个人过注重自己的感觉，好，过于注重自己的感觉和主观的体验，不明白敬拜的真正的意义是什么呢，那很容易对主日的聚会呢感到乏味啊，兴趣缺缺，那缺少一种真实敬拜的经历。那今天早上呢，我愿意跟大家一同的来看几处的圣经哈，来盼望借着神的话，盼望借着神的话能够帮助我们了解真究竟在圣经的里面，在神的眼光的里面，什么是真正的敬拜。我们一起来思考，特别是在现今这个信仰危机的时候啊，这个道德沦丧、崇拜个人主义、自我表现的环境的里面，基督徒应该如何经历真实的敬拜？那我们一同来祷告，仰望神。主，我们感谢你，就像刚才有弟兄姐妹所祷告的一样，主，我们真是感谢你，我们能够来到神的家中，今天早上我们能够来自由的来敬拜你。求主亲自差遣圣灵在我们当中，借着神的话能够来教导什么是真正的敬拜，什么是合神心意的敬拜。 主啊，无论是讲的听的，主啊，都蒙圣灵神的话语的造就，保守我们以下的时间，这样感谢祷告乃是奉靠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那么首先我们要来给这个敬拜下一个定义，你怎么下一个定义呢？那无论是旧约圣经的希伯来文还是新约圣经的希腊文，有许多词来表达这个敬拜的意思。那神学的这个教授啊 Dr. Perry， 他从圣经里面这个找出了很多，收集了很多有关无论是旧约还是新约的打来敬拜，他做了一个总结，他选出了两个词最能表达敬拜的两个词。那是什么两个词呢？是一个服服啊，英文叫做 bow down， 服服和侍奉啊。那么在实际上这个服服这个是圣经当中非常的多，比方说像旧约创世纪十八章里面，当亚伯拉罕从看到天使上帝的使者来访，他马上从帐篷里面出来，马上跑出去迎接他们，他就什么服服在地啊，服服在地。同样在新约圣经马太福音里面也记载，当这个东方的博士来到伯利恒要朝见这个小耶稣哈，当看见刚出生的耶稣的时候呢，就服服拜那孩子。那我们再来看第二个词，就是侍奉啊，侍奉。在旧约出埃及记，神打发这个摩西把以色列的百姓从埃及地拯救出来的时候，他说过这句话，他说：“你必在这山上侍奉我，侍奉啊。”那新约的记载一样的，在耶稣受试探的时候，就对撒旦说：“当拜啊你的神，这是指这个啊耶和华神，但要侍奉他，这个侍奉。”所以我们看到服服和侍奉这两个词是有关联的。在我们可以看到一幅图画，什么样的图画呢？就是一个仆人服服在他的主人的脚前，等候主人的吩咐去侍奉他。所以服服和侍奉是敬拜所表达的两个一个最基本的意义啊，在里面。实际上英文 worship 大家都知道，只有 worth 跟 ship 两个组成的。刚才领会的弟兄在祷告的时候，我们要把这个上帝的一个这个该得的荣耀归给他，实际上就这个意思啊，意思就是把是值得敬拜，也就是借着敬拜将真正神真正的价值来归于神，好叫 worship。所以敬拜既包括了我们一个敬拜的态度，也包括了我们敬拜的行为。所以那个 James Pittman 他这样总结最简单，他说敬拜是以敬畏和爱慕的态度谦卑于忠实的侍奉那一位配得我们敬拜的上帝。所以实际上圣经当中有关描述敬拜的经文相当的多。那我们首先来看一段的经文，就是在以赛亚书六章一到八节，好，这跟打在屏幕上面的。那以赛亚蒙召，这是一个以赛亚蒙召的经历，好，是一个真实敬拜的经历。那我们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诵读神的话，我念单数，请弟兄姐妹就念双数节来回应。以赛亚书六章一到八节，第一节：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那时我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将炭沾我的口，说：“看哪，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 那这段经文对信主多年的可能比较熟悉的，它是讲述了先知以赛亚的一段的特别的经历的，如何来蒙神的呼召成为神话语的传递者。那以赛亚蒙召的那一年是乌西亚王去世的那一年，这是刚才我们念第一节是这样子。那根据历代志下26章有这样的记载，那乌西亚王他统治了犹大国近52年，他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他寻求神，神就使他亨通。然而乌西亚王既强盛，就心高气傲，以至于行邪僻，干犯耶和华的神，他的神。他擅自闯入神的殿烧香，犯了月份之罪，做了只有祭司才可以做的事，结果呢，受到了神的审判，长满不洁净的大麻风。他的余生是非常的悲惨，因为他与世隔绝，不得再敬拜上帝。那到了最后几年，犹大国的形势是非常的就可以说是乌云满布哈。附近的亚述帝国开始扩张，使得附近的巴勒斯坦的小国呢人心惶惶，对前途感到非常的担心。那在这样一个犹大国的这个内忧外患的形势下，神就向以赛亚显示启示他自己，以赛亚也回应神的呼召，成为神话语的代言人，唤醒当时的百姓要离弃偶像，信靠真神。那今天呢，我们要从一个敬拜的角度来看这段经文，因为在这段经文里面更是描绘了一幅以赛亚他敬拜上帝的一幅图画哈。这个是以赛亚他经历了一个真实的敬拜。那下面我要分四点来讲什么是真正的敬拜。第一点我要想讲的就是真实的敬拜是经历上帝的启示。在这一段我们刚才看的那个经文的里面呢，有三个以赛亚所经历到上帝的启示。首先，神向以赛亚启示的是什么呢？向以赛亚启示的是神的圣洁。那么什么是神的圣洁呢？我们圣洁大家都知道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就是分别的意思。神是那位坐在高高宝座上的神，宝座象征神统管万有的权威和威严。今天我们诗篇又就读到这一点，他的宝座立定在天，他的权柄统管万有，是宇宙的万物创造者，是与一切被造之物包括人在内有本质上的区别这讲到一个分有本质上的一个圣洁。圣洁的第二个意义就是神纯洁到不能忍受任何形式的罪恶邪恶，他是全然的公义。你看第三节对以赛亚听见天使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三次重复的圣哉就是强调了神的圣洁。所以以赛亚经历到了神圣洁的启示，他看到神坐在宝座上，他听见天使大声呼唤，他又听见门槛的震动，感受到了充满殿宇的烟云。神向以赛亚启示了他的圣洁，以赛亚看见了，听见了，感受到了，认识到了神的圣洁这是第一个神向以赛亚所启示的。紧接着神向以赛亚启示的他的怜悯，他的怜悯。这从刚才看的经文第六节到第七节，他说有一位天使撒拉佛飞到以赛亚的眼前，手里拿着红炭，是用火剪从坛上取下来的，将炭沾我的口，说看哪，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在这里神以行动向以赛亚宣告启示神的怜悯。这里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预表，预表什么呢？预表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当年发生在以赛亚身上的一个救赎，今天同样发生在每一位重生得救的基督徒的身上。因为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从宝座上下来，道成肉身，成我们世人的代罪的羔羊，这是他的第二个启示。第三个神向以赛亚启示的是什么呢？他说第八节他就讲到，他说我又听到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去呢？神向以赛亚启示，我们看到的是什么？看到神在以赛亚身上的一个呼召，一个使命，一个心意，一个托付。 这里我们马上就联想到，好，在新约圣经的里头，主耶稣向门徒所颁布的大使命，好，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在这里这一幅这个以赛亚的敬拜的图画的里面，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我们敬拜的源头啊，我们敬拜的源头来自于上帝，来自于上帝向我们的启示。以赛亚的敬拜的经历是非常独特的，非常的独特，现代人不会有这样的那个意向来敬拜上帝的。然而正如以赛亚所经历到的，每一个敬拜上帝的人都应该与神有亲密的关系，在敬拜的里面经历到上帝的启示。今天神借着他所创造的宇宙万物，借着神的话，更是借着主耶稣的道成的肉身，他所行的行啊神迹，其实他所讲的话来向我们启示他自己。如果没有神的启示，我们没有办法，我们没有办法来靠自己的思想把上帝琢磨出来。所以在敬拜里面，若是没有圣灵来帮助我们进到真理里面，认识到神是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他是圣洁全然公义慈爱的神，公义的神，如果没有认识到这些，我们不可能经历到真实的敬拜。敬拜上帝要用心灵跟诚实来拜他，这是耶稣在从撒玛利亚传道的时候所说的一句话，换句话说，要用真理来敬拜他，是要按照神的心意圣灵的带领来敬拜他。这就需要我们从圣经里面了解明白神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所以我们应当如何的来敬拜他。在主日的敬拜的里面，讲台的侍奉啊，承担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责任，要真实的传讲神的道，耶稣十字架的真理，这是对讲台侍奉者的一个很大的提醒。也就是说，在敬拜的里头要有神话语的喂养，会众要有道可听。那有的时候我听到有弟兄姐妹听了主日的讲台的信息，感觉到没有得着的时候，在神面前，我觉得我们应该承认，承认在讲台的服事上是有亏欠的。所以呢，我们要请弟兄姐妹要常常的为站讲台的来祷告。那另一方面，虽然主日的信息对你来说可能不是那么生动有力，不都是像唐崇荣牧师这样的讲道，但是我也相信神也使用不同的人，不同的人成为他话语的出口。那我记得在冬令会的时候，对吧，明星弟兄常常会带我们一首诗歌，这一首诗歌他说，主啊，你有否一句为我。那最后一句呢，一直在重复的，就是一句我主，求主赐下一句话。那我印象非常的深刻，印象非常深刻。所以巴不得这个词，求主赐下一句，最后成为我们主日听到的预备，也成为我们每一个人听到的一个祷告。如果我们带着批评的心态去听到的话，就不是一个该有的一个敬拜的态度。那真实的敬拜不仅仅是要经历上帝的启示，还要回应上帝的启示。所以我第二点要讲的，真实的敬拜是回应上帝的启示。那以赛亚如何来回应神的启示的呢？第五节，那是我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当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这就是以赛亚对神圣洁的回应。在这个圣洁的上帝的面前，以赛亚是战战兢兢。我们看到这里啊，在神的圣洁的光照之下，一切的人的一切心里的污秽是无法隐藏，一切人的自我的骄傲在神的圣洁的面前是不得不谦卑下来。当一个拒绝在神圣洁面前拒绝在神面前谦卑自己的时候，就像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那里面讲到，他说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受造主，不敬拜那造物的主。只有在全然圣洁的神的面前，人才有可能看到 自己的本性，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罪人，一个亏缺了神的荣耀的人。世上没有一个义人，也一个都没有。真实的敬拜会在我们神面前产生敬畏，在圣洁上帝的面前能够谦卑的降服下来，愿意认罪悔改。那其实以赛亚又是如何来回应神的怜悯呢？好像不太明显。在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当神的拯救临到他的面前的时候，探触摸到以赛亚口的时候，以赛亚并没有跑掉，并没有躲避，他是全然谦卑的接受。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也常常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愿意接受神的恩典和怜悯。有的时候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在软弱的当中听到了神的道，了解了神的心意，但是愿意不愿意接受神的怜悯，愿意不愿意接受神的医治，愿意不愿意顺服神的话。最后神向以赛亚发出了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 去呢，这样一个呼召。以赛亚就给予了一个感恩的回应，他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敬拜的最高峰就是将自己的主权献上，被神来使用。所以神向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都有美好的旨意，所以在真实的敬拜的里头，神向我们启示他的属性，他救赎的大爱，启示他的大使命，我们都应当给予一个应有的回应。在这段经文里面，让我们发现以赛亚在整个的敬拜的经历当中，是借着神向他启示来认识神，是一个对神的认识以及对神的启示的一个回应，是非常一个美的一个图画。你看以赛亚就是不断的真诚的来回应上帝的启示，神的启示就一个接着一个。再从以赛亚的经历当中，我们也看到了一个以基督十字架为中心的敬拜，在这个真实的敬拜里面就包括了认识到神的属性，圣洁公义慈爱，包括了承认自己的罪，愿意认罪悔改，也包括了接受神的救赎和恩典，也包括了回应神的呼召来服侍上帝。若没有这些，就不算是一个真实的敬拜，不是一个以基督为中心的敬拜。为什么？因为基督是神最完备的启示，只有认识基督，认识耶稣基督，我们才有可能真正的认识上帝。只有十字架的宝血，我们的罪才可以得到赦免，我们才有可能与神和好。实际上我们主日的教会主日的敬拜的程序也是按照这样的原则来设计的。我们可以把今天的拿开看一下的程序。我们有读经诗篇103篇，我们有信息。那今天没有诗班的练习，我们常常有诗班到我们当面献诗。那同样呢，我们弟兄姐妹也借着这个颂赞第一首珍贵的主圣赞，圣赞的歌曲里面非常多的描写神的属性。我们有诗歌来感恩，来愿意委身。我们借着祷告一样的向神发出我们的回应，就是赞美认罪感恩向神委身。在敬拜的里面，基督既是启示的源头，也是我们回应的对象，所以基督永远是我们敬拜的中心，是我们敬拜的焦点，是我们敬拜的目标。那真实的敬拜除了是经历神的启示和回应神的启示，真实的敬拜也是每天与主同行。第三点我就是要讲的，真实的敬拜是每天与主同行。那有人认为基督徒敬拜只是发生在礼拜五的晚上，礼拜天的早上，在教堂的主日的聚会，参加聚会里面，好像就是一个教会的大门是一个分界线，一走进教堂你马上就成为了一个敬拜者，那出了教会的大门就可以自己做自己的事，那基督徒非常熟悉的经文罗马书12章1节说，保罗劝勉基督徒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 那另有翻译的译本呢是这样的翻的，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后面就有点不同，它是合理的属灵的敬拜。那接下来马上就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基督徒真实的敬拜当是每天与主同行，敬拜是一个基督徒的基督徒的生活方式。我们的敬拜的最高峰就是将自己的主权交给神，让神来使用。但是并非一切称为敬拜的就蒙神的喜悦。主耶稣就曾经对法利赛人讲说，说以赛亚指着你们假冒为善之人所说的一切的预言是不错的，如经上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所以拜我也是枉然。所以有人做了统计他说圣经当中提到神所不喜悦的敬拜比提到神所悦纳的敬拜要更多。好，那我给大家念一段经文，也是在以赛亚书第一章的里头，十节到十六节，就提到了神所不喜悦的敬拜。第一章十一节的，耶和华说：“你们所献的许多祭物与我何异呢？公绵羊的燔祭和肥畜的脂油，我已经够了。”公牛的血、羔羊的血、公山羊的血，我都不喜悦。你们的月朔和节期，我心里恨恶，我都以为麻烦，我担当便不耐烦。你们举手祷告，我必遮掩不看；就是你们多多的祈祷，我也不听，因为你们的手都满了杀人的血。你们要洗洁自洁，从我眼前除掉你们的恶行，要止住作恶。神接着以赛亚责备当时在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百姓，称他们为索多玛的官长、俄摩拉的百姓，因为他们的行为就像索多玛、俄摩拉的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虽然他们献祭敬拜神，但神不喜悦，叫他们不要再献祭。虽然在耶路撒冷犹大百姓的百姓定时定点在敬拜上帝，但神拒绝他们一切的献祭。原因非常简单，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满了杀人的血，命令他们要先除掉恶行，止住作恶。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神看重他的百姓行公义、好怜悯、与神同行，过于看重他的百姓献祭和祷告。当时的百姓就是以外表的敬虔的行为来代替内心的动机和生活上对上帝的委身。现在的教会我们不需要献祭，那同样呢，在我们的敬拜的里头，我们唱诗歌我们敬拜，我们感谢，我们悔改的心，我们金钱的奉献，我们的祷告，聆听神的话来敬拜主。但神首先向我们要的是一个成为敬拜神的人，要爱神爱人如己，七天每天二十个小时与主有亲密的关系。上个主日领会的弟兄问了大家一个问题，不知道大家还记得吗？结束的时候他说有没有期盼下周的敬拜，他提醒大家周六晚上要预备好主日的敬拜。那我呢，当天晚上就开始预备今天的敬拜。听起来有点夸张，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要预备今天的讲道。主日早上全家准时来教会聚会，特别是孩子还小的时候，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那前些年呢，尤其像我们家有三个女儿，再加上太太，有四位爱漂亮的姐妹，神给我一个机会学习等待跟耐心。那我曾经有过几次的经历就是在教会的车上，来教会的车上开始教导他们为什么要准时的道理。 训完孩子，那有的时候太太也难以幸免，心情非常的不好。那下车之后呢，进到教会参加聚会，好像没有发生过一切的事情一样。一种强烈的感受是 so fake 啊，装假。这个因为心里面根本就没有预备好来敬拜上帝，这是受到这个圣灵很强烈的责备了啊。不过还是感谢神的怜悯啊，感谢神的怜悯。当我们愿意回到神的面前敬拜他的时候，能够看到自己心里面不讨神喜悦的东西。我相信在敬拜的里面，无论是怎么样情绪，当我们愿意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的时候，神会悦纳我们对他的敬拜。基督徒主日来到教会啊，参加聚会，我觉得是一个与主有约啊，是跟神有一个 appointment， 是一个个人敬拜的延伸。所以当我们进入教会大门聚会的时候啊，不是我们突然就变成一个敬拜者，而是我们已经在过去的一个礼拜的当中过的是一个敬拜者的生活，无论是在家庭、在职场、在学校、在我们的社区，我们借着行公义、好怜悯、以谦卑的心与神同行来敬拜我们的上帝。所以我们真正的敬拜是一个全人的敬拜，是一个生活方式，是一个彰显神的爱，一个具体行动跟表现。那最后一点我要讲的是，真实的敬拜是经历基督身体同心合一的敬拜。这并不是说好像这个一个人私下敬拜不可以啊，不可以。但是弟兄姐妹作为基督肢体啊，作为基督的身体聚集在一起的敬拜，是它的意义是远超过个人的敬拜。那最完全的敬拜，这个是包括了神全体子民的敬拜。好，这个启示录第七章啊九到十节那个地方，他就描述了一幅教会这个集体敬拜的图画。这个使徒约翰怎么说？他说：“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到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这是一个教会啊，由各国各族各民各方，然后是一个同心合一的敬拜赞美神。当我们思想如何在教会弟兄姐妹如何在一起敬拜的时候，那有什么的圣经的原则我们可以遵循的呢？保罗在腓立比书二章三到四节里面讲到，他说：“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那第五节他说：“你们应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这段经文表述了在一个基督徒的一个生命的团体的里面，在一个集体的敬拜的当中，我们可以遵循的一个原则。考虑到别人的需要过于考虑到自己的需要，特别是在聚会的当中，不要单单考虑我所喜欢的，我想要的是什么，我所持守的敬拜的方式，什么是我觉得是最重要的，什么是最让我满意的。我们真是要分辨，基督徒聚集是基督的身体，首先要考虑到基督的身体的需要，委身这个基督的身体，考虑到身体当中其他肢体的需要。当我们太关注 自我关注，坚持要按照自己的方式的时候呢，必然会造成这个基督身体的亏损。保罗在以弗所书四章二节里面也讲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相互宽容，用和平来彼此的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教会处事的原则与世俗截然不同的，我们不仅要考虑到自己的需要，而且也要考虑到他人的需要，并认为他人的方法、他们的需要可能比我的需要是更重要。 如果我们以这样的原则来思想教会的敬拜的聚会，我相信一定会有不同的。年轻人要想到老人家的需要比他的需要更重要，老人家也要考虑到年轻人的需要过于他们自己的需要，成年人想到孩子们的需要不单单是大人自己的需要。不少的家长一直有这样的一个盼望，定期能够在主日父母跟我们的青少年一起的敬拜，孩子们是跟他的父母亲能够唱同样的诗歌，听的是同样的神的话，在这个当中孩子们学大人唱的诗歌，父母亲也可以学习青少年所唱的诗歌，我觉得这是多么一幅美好的图画敬拜。去年我和陈华参加了这个十一组年轻人的团契的退休会去年那六月份的时候，那我们其中有一个下午我们是开了一个小时去太浩湖游览，相当的开心跟年轻人在一起，我开车那回到营地的路上呢，就是我们有一个小时嘛我们后来我就跟他们讲，我说哎，你们喜欢什么歌拿出来放放让我听听赶快就几个姐妹他们很快就放了，他们好兴奋，一边唱一边跟着音乐他说你知道这首歌吗？说不知道。说你知道作者是谁吗？他说你这个也不知道。我是被他们问了一问三不知后来那我说那你就听听我喜欢的歌吧，可以吧？后来他们也很快找到了，就把它放出来。那我可能哼哼，我现在听他们的建议，觉得哦，这个还曲调不美，他们一点反应都没有。我们必须承认弟兄姐妹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来自不同的年龄段，有着不同的心灵的语言表达自己的感受。因此，我想我们的敬拜的聚会意识到每一个肢体是身体的一部分，同心合一的用歌声来回应神的爱是我们的盼望。那以下是我个人的感受我们敬拜里面诗歌的内容再好，但若是曲调不容易或是会众不熟悉的话，大家都唱不出来大家都唱不出来，就难以参与到同声合一的高声的来敬拜的当中。所以在诗歌的安排上面，帮我们所有的肢体能够考虑到在里面，帮助带领每一个肢体能够来敬拜上帝，能够弟兄姐妹能够一同的高声的来唱来赞美我们的神，那是一个很享受很美的敬拜。我们不仅用真理来敬拜，也是用心灵，那当然用圣灵来引导我们来我们敬拜我们的神。那感谢主，我们上了周日上了主日的下午，十一组的年轻的弟兄姐妹主动的邀请教会的长老有一个关于主日敬拜的分享跟祷告。年轻人谈了对他们的一些想法，真诚的想法，我觉得他们对主日敬拜的重视，愿意一起同心来寻求上帝的心意这个是非常可贵的，非常可贵的。我想我们教会的敬拜的方式可以做得更好，用音乐和诗歌来带领我们全体的会众进入到敬拜的里面。但要知道一件事情，音乐和诗歌本身不能成为我们敬拜的焦点跟重心。虽然好的诗歌音乐能够确能帮助我们弟兄姐妹能够来同心的来敬拜主，但更重要的是神自己应当成为我们敬拜人的吸引。那差不多20年前也就是1997年，这个美国著名的布道家格里汉牧师1997年，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他来到湾区他来到湾区是布道，他是16年之后重返旧金山湾区格里汉牧师很少来湾区的，那97年的时候他是应该是最后一次来开一个福音的布道大会，地点就是在现在的圣何西的 downtown 就是那个 Shark Tank 就是他的体育馆，连续好几天的布道会，规模相当的大，在湾区有很多的基督教会都参与了那次布道会。我们教会 CCIC 在三号岁那个时候也参与了这个服事，那有陪谈的，有邀请的，我们一同来参与。但是其中令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在那个布道会上有一个几千人的诗班。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经历过在这个几千的体育场几千人诗班唱圣诗是怎么样一个场景。那我当时也印象很记得谢明勋、妙善他们都会唱英文嘛，对吧？你真伟大。那个场面相当的震撼，你坐在那个体育馆里面。当时因为我参加练习，但是我陪我的父母亲在上面听到。这个场面非常的震撼，一唱你真伟大，好，这个眼泪就不住的往下流。我想稍微能够体会到哈，刚才使徒约翰所讲到的这个由各国各族各方各民同心敬拜的一个敬拜神的一个场面，敬拜神的场面。我们感谢神，今天早上我们也看了几处的经文，也让我们对这个敬拜有一个了解。首先我们知道一个敬拜，真实的敬拜是经历神的启示，让我们能够来认识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是配得我们的敬拜。第二，让我们也向着神的启示有一个真诚的回应。第三，我们真实的敬拜是每日与主同行。最后我们讲到一个真实的敬拜也是在一个教会做一个基督的身体，一个集体的敬拜的当中能够同心合一的来敬拜他。我们下面去做祷告。主啊，你是那一位配得我们敬拜赞美的主。主啊，联想到我们自己敬拜的光景，主啊，我们真实心里有所亏欠，我们离真实敬拜还差得很远。主，求你真是圣灵借着神的话能够来光照我们，就借着以赛亚当时蒙神的呼召对一个真实敬拜的回应能够来提醒我们，能够让我们能回转，能够来到你的面前，首先成为一个敬拜的人，成为一个蒙神喜悦的敬拜的者。这样感谢祷告乃是奉靠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